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所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像伊斯兰国这种组织的触角正伸向包括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基地组织、博克圣地和青年党继续发动造成不稳定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仍然是去年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强大的力量。报告说，虽然伊斯兰国的一些武装力量在2015年下半年有所减弱，该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仍然能够成功发动对包括法国和土耳其等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伊斯兰国也在利比亚扩大势力，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报告中还列出近60个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并且把几个国家列为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中支持恐怖主义的不良分子，包括伊朗、苏丹和叙利亚等。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星期五在巴黎举行会谈，希望找到足够的共同立场，以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以巴和谈。华盛顿对此会谈的态度不很积极。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意参加会谈，但是表示只是听取法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不过，美国高层官员仍然强调指出推进以巴和谈的紧迫性。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暴力近来有所升级，而以巴双方不准备出席旨在结束以巴暴力的巴黎会谈。尽管如此，星期一宣誓就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曾经表示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这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以巴直接会谈看来不可能在近期实现，但是克里最近表示以巴双方最终必须进行谈判。星期四晚间，美国共和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川普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天早些时候所做的外交政策演讲做出强烈反应。希拉里·克林顿在演讲中对川普进行抨击，指他的性格不适于担任一个需要具备知识、稳定性和责任感的职位。川普在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圣何塞说，他的个性比希拉里·克林顿强硬很多，也好得多。他还表示，希拉里·克林顿编造他的外交政策。在川普发表上述评论的几小时前，希拉里·克林顿强调指出自己作为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的经历，并且表示他将为美国提供所需的稳定外交运作。他说，不难想象，川普只是由于某人碰触了他敏感的神经，就会让美国卷入战争。川普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令人昏昏欲睡。美国战机特技飞行表演团队发生2起坠机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星期四下午，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和一名飞行员驾驶一架 FA-18 战机执行训练任务，在起飞时坠毁，飞行员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田纳西州的士麦纳。坠机事故发生后，蓝天使的其他5架战机安全着陆。有关官员说，由于发生致命事故，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不参加本周末的飞行特技表演。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的一架战机在飞越科罗拉多州一所军校毕业典礼会场时坠毁。奥巴马总统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有关当局说，那架战机的飞行员安全弹出。事故发生后，奥巴马和这位飞行员见了面。美国政府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国内销售象牙，目的是保护非洲大象这一类濒临灭绝的动物。在大象被列为濒危动物前，或有文件证明大象死于自然原因时，被带入美国的象牙可以出售。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美国的大学排名。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看看西方人有什么迷信传统。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短板。
Western superstitions? There are a bunch of them, especially now that Hallowee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ghosts are...
啊，你别说，我听了鬼故事睡不着觉。
Oh, really?
啊哈。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usehold.Household is spelled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是家庭一家一户的意思。
American gymnast Gabby Douglas made a household name out of herself with her gold medal win at the London Games.
美国女子体操选手 Gabby Douglas 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变得家喻户晓。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Almost 18 million American households struggled to find enough to eat in 2011.
美国有将近1800万个家庭2011年曾遇到过缺少足够食物的情况。利物浦连续第四年成为全英国失业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
Almost a third of all households in Liverpool have no employed family members.
利物浦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工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说起 Household,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 The median income of American households peaked in 2007 and has been decreasing ever since. 这经济怎么也不复苏啊？
Actually, the economy has been improving.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5 to 10 years for the economy to get back on track after the major economic recession we've had.
那你觉得经济的短板是什么？
Well, I guess it's still the housing market. The market had a major bubble 5 years ago, and then everything just collapsed.
对。不过这个短板该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去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短板。
Hi, Lulu. How's your new job treating you?
哎，还可以吧。不过我觉得同事们都很强势，弄得我不敢说话。这种内向害羞真是我的短板。
短板？
短板就是我的弱点、缺点。哎，这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I see. It is your weak point or shortcoming.
哦，短板在美语中就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I think being shy is my weakest point. I really should be more aggressive.
Don't worry. Sometimes it takes me time to open up to people too. 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by showing your coworkers what you're good at.
你是说让我多向同事展示自己拿手的方面？Stick to my strengths 就是扬长避短，对吗？
没错。
说是这么说，可是现在我们组我资历最浅，好像觉得插不上嘴，好像局外人。
As I said, you just need time to warm up. It's natural to find it a bit challenging to fit in at the beginning, but you'll be fine very soon. Talk to your coworkers. Ask them stupid questions. They won't see you as a poor fit.
A poor fit?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You find people or things a poor fit if they don't suit you or don't get along with you.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a poor fit in a team, he is not working well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明白了， a poor fit 就是不合适。如果一个团队里有个人不合群，他就是 a poor fit for the team.
That's right. Lulu, I'm sure you're a good fit for the team.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了短板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扬长避短是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不合适不合群是 a poor fi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见没有, Mike? You need to stick to your strength. 扬长避短。
You realize that means I basically have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since I'm working with you.Compared to you, I'm better at everything.
And that just flies in the face of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I kid.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fly in the face of.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阿姨去年开了一个蛋糕店，现在她生意越做越好，而且她还准备开个分店，这使得很多甜品业同行感到奇怪，他们都因为经济不振而收入下降，而我阿姨的蛋糕店呢，生意蒸蒸日上，与他们的情况正相反。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ly in the face of. Fly is spelledFLY, and face is spelled FACE, fly in the face of.
这个词组里的词都很简单，不过连起来跟飞或者脸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完全相反，截然不同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里，甜品业普遍业绩不好，可是我阿姨的蛋糕店呢，却蒸蒸日上。
It appears to fly in the face of what's typical in the industry.
我们祝她好运。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教育领域的一些改革。你肯定认为现在高科技教育占了主导地位，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学校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s.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这段话是说，大多数美国学校现在都在高科技上投资，这意味着课堂里出现更多的电脑技术的支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校坚持传统教育，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正确，不过很显然，他们的做法跟大多数的学校背道而驰。
我的一个朋友 Jenny 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通过 Facebook、微博和 Twitter 这些社交网站联络沟通，可我的朋友 Jenny 坚持不用这些社交平台，他认为面对面的沟通才是最好的。
It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people do these days.
这与眼下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截然不同。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体育迷？我本人就挺爱看美式橄榄球，总觉得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下面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名叫 Tim 的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这段话是说 ,Tim 是少数敢于表达自己宗教信仰的球员之一。每场比赛开始前，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他都会跪在赛场上祈祷。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他的做法，他并不取悦社会对运动员的一些期待，他也丝毫不后悔。
我觉得呢，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的自由。就像最近很火的 Jeremy Lin 林书豪，他也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毫不掩饰。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
She's very open about her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flies in the face of some traditional views.
她很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与很多保守的观点大相径庭。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y in the face of， 意思是截然相反，大相径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Fly in the face of， 截然相反。我这就能造个句。天气预报说今天很热，结果我就穿了个小短袖。But the weather today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eather forecast. It's freezing outside.
Didn't you know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is the only job in the world which you can be wrong 90% of the time and still get paid?
Then I take it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ranks number one on your list of possible careers, right?
Hey!
咱们接下来再来学个词儿，顺便来听听世界大学的最新排名怎么样。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Ranking.
Ranking is spelled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是排名的意思。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的最新美国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列第一。在另外一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
MIT took first place, knocking Britain'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o second place and Harvard into third, according to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一，把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挤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anking.
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榜，不同的机构排的都太不一样了。哎，不能信。
Aw, Yonglin, honestly, is it because your school's not listed?
啾！
你看，报应来了吧？你是不是感冒了？
Me? No. Don't you see how strong I am? I never get sick.
Mike, you'd better knock on wood. Don't jinx it. 不过大家可能正在纳闷，为什么我让 Mike 敲木头呢？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你就明白了。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
Hey Sue,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Julie, is he serious?
Kind of. There is an old tradition in the West that says it's bad luck.
You mean a superstition?
Yes, I guess it is a superstition.
But Julie, you are from the UK and Pete is American. I thought Western people weren't superstitious.
Actually, many of us are. In America,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superstitions.
Pete 警告 Sue 不要从梯子下面走。It's bad luck 会带来坏运气。Superstition 就是迷信。Julie 是英国人 ，Pete 是美国人。原来啊，西方人也迷信。
Wow, I always thought Westerners consider superstitions old-fashioned. My family is Chinese. Almost all of us are very superstitious.
Well, I think the superstitions might be different, but pretty muc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them.
Is the number 4 unlucky in the West?
No, I don't think so.
Wait. Why is the number 4 bad?
In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4 sounds a lot like the word for death.
Oh, I can see why that would be bad.
Sue 原来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守旧过时的。只有中国人迷信。没想到啊，其实西方人也迷信。但是东西方迷信的内容不一样。
We might be okay with the number 4, but some Western people think 13 is an unlucky number.
That's true. Some buildings will skip the 13th floor, or call it 12A or something.
That's funny. In many Chinese places, they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4th floor. But why is 13 unlucky?
Well, it's not too clear how that happened, but it probab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12 being a lucky number.
西方人不忌讳4，但是忌讳13。很多大楼因此没有13层，用 12A 来代替。Sue说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不过在西方文化里，13为什么不吉利呢？Julie 说大概是因为13前面的12是一个 lucky number, 特别吉利的数字。
12 is a number featured in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nd so it's kind of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number.
But 13 is not?
Nope. And the most unlucky day of all is if a Friday falls on the 13th of a month. That's considered to be a super unlucky day.
Oh yeah, I saw a horror movie called Friday the 13th once.
Yeah, that's a great horror movie.
在西方，很多传说和故事里，12都是吉祥数字，可13却代表着厄运。如果那个月的13号正好又是星期五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
用 iPhone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VOA
美国之音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繁体版或简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还能让您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并发送照片和录像。
请上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
可按类别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 VOA 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同样适用于 iPod Touch 和 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迷信传统，比如 Don't walk under a ladder， Don't use the number 13 等等。Sue 本来还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传统守旧的，没想到西方人比东方人还迷信。So, do you believe in superstitions, Mike?
I sure do.
So, what are some other superstitions in the West?
If you see a black cat crossing your path, you're going to have very bad luck. I guess it's because black cats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witchcraft.
啊，我有个好朋友就有只小黑猫，我还觉得它挺可爱的呢。
Oh my gosh, your friend is in serious trouble. But actually, for all these superstitions,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对，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告诉了 Pete 和 Julie 什么吧。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三个人谈到了东西方的迷信。Sue 说
What about walking under a ladd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know,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to avoid it. Something might fall on your head.
That makes sense.
So many of your superstitions don't really have a specific origin.
Many of them might be related to religious issues.But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Julie 说，西方很多迷信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比如说，从梯子下面走会带来坏运气，可是为什么呢？或许是上面会掉东西下来砸到你吧。
Oh, I can think of one superstition that's related to religion.Many Western people say bless you to a person if they sneeze.
Right. That's because around 500 years ago, people thought saying God bless you could help heal the person and stop the spread of disease.
Still, today many people say bless you after someone sneezes. It's now considered polite.
I think that's a sweet thing to say. Tell me some more Western superstitions.
不少迷信跟宗教有关。Pete 举例说，有人打喷嚏，旁边的人说 "Bless you" 就起源于宗教。Julie 说，大约500年前，人们觉得说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 能防治疾病。但是今天别人打喷嚏，你说 "Bless you" 已经变成一种礼貌了。
Well, if you see a black cat walking in front of you, bad luck might be coming very soon.
A black cat is kind of evil, huh? I guess that's why a witch always has a black cat.
Yeah, but I have a black cat at home, and he's not evil at all. He's a sweet little cat.
I'd say many Western people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but they are still a part of our culture.
I know one. Breaking a mirror is 7 years of bad luck.Back in ancient times, a mirror was said to be a window to your soul, so breaking one was very bad.
在西方，如果你前面有一只黑猫，那可就糟了，意味着厄运临头。可是朱莉就养了一只黑猫，可爱极了。看来西方人也并不真的相信。
They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另外。打碎镜子代表着7年的坏运气，因为古代人觉得镜子是通向心灵的窗口。
Do you have superstitions about where things are built?
You mean like feng shui?
Yes, exactly.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Feng shui is becoming quite popular in the West. Some people now do try to follow some of the rules if they can.
Wow, it seems we are starting to share traditions.
Sure, why not?
Yes.I think it's goo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better.
风水在西方越来越流行，这也算是文化互通吧。
Oh, God bless you, Mike. 我看你是感冒了，还是回家好好喝水睡觉吧。
I'm not sick. I'm just allergic to you.
You are... Oh, never min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像伊斯兰国这种组织的触角正伸向包括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基地组织伯克圣地和青年党继续发动造成不稳定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仍然是去年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强大的力量。报告说，虽然伊斯兰国的一些武装力量在2015年下半年有所减弱，该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仍然能够成功发动对包括法国和土耳其等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伊斯兰国也在利比亚扩大势力，并且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地建立了分机机构。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报告中还列出近60个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并且把几个国家列为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中支持恐怖主义的不良分子，包括伊朗、苏丹和叙利亚。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星期五在巴黎举行会谈，希望找到足够的共同立场，以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以巴和谈。华盛顿对此次会谈的态度不很积极。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意参加会谈，但是表示只是听取法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不过，美国高层官员仍然强调指出推进以巴和谈的紧迫性。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暴力近来有所升级，而以巴双方不准备出席旨在结束以巴暴力的巴黎会谈。尽管如此，星期一宣誓就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曾经表示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这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以巴直接会谈看来不可能在近期实现，但是克里最近表示，以巴双方最终必须进行谈判。星期四晚间，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天早些时候所做的外交政策演讲做出强烈反应。希拉里·克林顿在演讲中对川普进行抨击，指他的个性不适于担任一个需要具备知识、稳定性和责任感的职位。川普在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圣何塞说，他的个性比希拉里·克林顿强硬很多，也好得多。他还表示，希拉里·克林顿编造他的外交政策。在川普发表上述评论的几个小时前，希拉里·克林顿强调指出自己作为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的经历，并且表示他将为美国提供所需的稳定外交运作。他说，不难想象，川普只是由于某个人触碰了他的敏感的神经，就会让美国卷入战争。川普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令人昏昏欲睡。美国战机特技飞行表演团队发生两起坠机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星期四下午，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一名飞行员驾驶一架 FA-18 战机执行训练任务，在起飞时坠毁，飞行员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田纳西州的士麦纳。坠机事故发生后，蓝天使的其他五架战机安全着陆。有关官员说，由于发生致命事故，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不参加本周末的飞行特技表演。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的一架战机在飞越科罗拉多一所军校毕业典礼会场时坠毁。奥巴马总统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有关当局说，那架战机的飞行员安全弹出。事故发生后，奥巴马和这位飞行员见了面。美国政府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国内销售象牙，目的是要保护非洲大象这一濒临灭绝的动物。在大象被列为濒危动物之前，如果有文件证明大象死于自然原因时，被带入美国的象牙可以出售。新规定将象牙交易只限于真正的古董，如牙雕或艺术作品，以及像200克以内象牙制成的乐器部件。这个政策公布的几天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长杰克卢将访问中国。中国仍然是象牙需求较高的亚洲国家之一。这种需求促使偷猎者为得到象牙捕杀非洲大象。目前，野外的非洲象群大约47万头。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27年前的6月4号，北京街头的坦克和枪声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磨灭的记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记忆仍然被北京当局所压制，民间最简单的纪念活动都被封杀。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软禁，记者高宇被带离北京，组织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学运领袖于世文则被继续关押。与此相对照，海外有关六四惨剧的回顾与悼念几十年以来从未停止，这种执着的记忆不仅是许多中国人对当局抹杀历史的抗议，也是人类每个成员对于一个时代悲剧的反思。面对六四，我们如何在遗忘和记忆之间进行选择？为什么这个选择如此重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来进行讨论。好，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三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另外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魏静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女士和易报主编六四申遗行动人王雪莉女士，我们欢迎三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博士，就是这次的这个六四，27年前的这个六四呢，是被评论为中国现近代史上的这个规模最大，同时呢也影响最深远的这个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那么有分析讲呢，就是说最这个重大的这样的运动呢，它一般都有自己的这个思想根源，还有呢它的这个政治根源。我想问你，当时的这个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是什么？这样的根源到今天是不是仍然存在？
对，当时的思想的根源应该说是79年以后中国的一个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然后呢对外开放。那么应该说当时的80年代的整个一代的青年，那么当然也包括就是文革这些那个错过大学的这些老三届，那么他们呢应该说都受到了全球的普世价值就是自由民主理念的这么一个就是熏陶和那个洗礼。所以我觉得89的整个民运呢，应该是说和中国的整个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中国整个民主运动的启蒙呢，那么是紧紧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政治基础呢，就在于因为89年，那么中国的领导层里边，那么还有许多改革的声音，那么尤其是以胡耀邦、那么赵紫阳，那么这条就是改革的那个就是领导人呢，他们主张的一些思想解放和比较大胆的一些政治措施，尤其是经济，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呢，那么使得那个中国的那个人民呢，那么对当时的体制、对当时的领导呢还抱有信心，而且当时的政治领导呢，那么也在尤其在十三大了。那么推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那么中国人民呢，那么觉得呢，恐怕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改革，那么达到那个民主和自由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人那么游行，而且就是当时的游行，我们知道89的那个民主运动不仅仅是北京，而是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那么都出现了这个游行，还有那个出现了绝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思想和政治基础呢，是决定为什么他们会发生的根本原因。
好，谢谢夏教授。慈平，我想问你，当时存在的这个像夏教授讲的这样的思想根源呢，在今天是不是还存在？那么这样的这个根源呢，在对今天的这个统治者这个领导层来说呢，就是说是不是表示说，如果他决定了现在他对六四的这个他的定性，以及他未来对六四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这个评判？
是，我觉得刚刚夏教授说得很好。那么那个有两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一条呢，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学生和甚至中国公民们，他们都是就是对着共产党有很好的这个印象，或者希望他们能够改革。那么这么多年27年过去了，事实上这件事情这并没有发生，而且共产党现在变本加厉，他这个镇压越来越，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镇压越来越凶猛。那么二十七年以后呢， 这个六四的情况，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在某种意义上觉醒了，就是说期望中共改革改良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吧，这样说。
嗯哼，那么就是黄女士，我想问你，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它对六四的定性呢，是不是就是能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民主进程未来的这个前途呢？
你指望中共定性呢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它是会影响到它的前程，但这一点呢必须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去做去推动。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全美学子联在这27年来每年都在华盛顿举行纪念会议，这不仅仅是纪念，不仅仅是拒绝遗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大家的记忆，并且呢把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呢再往前推一步，我认为这还是很有成就的。
嗯，好，谢谢黄女士。那么王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您作为这个《易报》的编辑，那么您们在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事件这个运动方面呢，你们在试图做什么，在能够推进这个六四呢获得平反，同时也让世界不遗忘它？
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六四申遗的项目，这个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在1992年启动了一个文献保护的这个项目，称为世界记忆遗产，也叫这个世界记忆工程，或者世界档案遗产、世界记忆计划。它的目的是对全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的这个损毁的或者被忽视的这些文献进行一个保护。使人类的记忆呢更加完整，确保它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广泛传播。那我们是在去年11月左右开始筹划这个六四申遗这个行动的。我们一向认为，这个解开六四的死结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无法回避的一步，也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六四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这个两个前提，那就是公民对六四屠杀者真相的自由知情权，和公民对这个六四屠杀评价的自由的表达权。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等会还继续再回头再讲。好，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呢已经在节目上等待，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首先呢，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喂，你好，
请讲，邹先生。
8964天安门血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血债，无论是当局有计划有目的的封杀，或是个人主动去回避或者是遗忘，它是每一个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文明的人呢心中一道深深的伤疤。我觉得这个就像227和美丽岛对于中华民国的意义一样。8964虽然是27年之前的事情，但是有很多手段在27年之后中共依然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中使用。就比如说27年前的武力镇压，27年之后仅仅是变成了暴力维稳的名号。依旧有像徐春河案、雷洋案这种不断的发生。当年为了争取政治改革的青年，政治诉求被不视，人身被军队开枪武力镇压。2014年9月份，香港人依据中英联合声明，要求一国两制，争取真普选，抗议中共式选举。这是我乱起的名。这个，战中运动的诉求同样被无视，而且前不久又有枪炮说。我觉得同27年前一样。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叫做没有人可以和共产党讲条件。香港学联不参加纪念8964，虽然说让人很遗憾，但是无法强求，因为我们不是中共，我们不能将我们的意思强加于人。可是我想请香港青年想一想，不纪念8964，像这种观念行为，对香港保持一国两制、民主普选、争取民主普选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也理解香港青年对中共治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多失望，但是有一位香港青年说，坚持不是因为有希望，而是因为坚持才会出现希望。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喂，听得见吗？
河北张先生，请讲。
喂，
喂，
河北张先生，您在线上。好，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柳先生，您好。江西柳先生在线上吗？好，请您继续拨回来4002005150400120051，继续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夏教授，就是说呢，从这个六四过去之后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代领导人，那么您看呢，这些几代的这个领导人他们对六四的这个立场和态度，有哪一些这个有一些差别没有？还有就是是不是曾经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呢？
对，嗯，如果我们看到六四的那个直接的得利者当然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必须得清楚看到，在上海了，那么我也是在上海，那么上海我们是没有发生就是流血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对抗的，那么所以就说作为中共的那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跟朱镕基了，那么跟李鹏那么和杨尚昆他们相比了，在北京的相比了，那么他们确实在手上了没有直接沾满的这样的就是直接屠杀的这种鲜血了，那么所以这样为他们呢，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海那个学运的就是和平的解决，为他们进入中南海那么铺上了红地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跟朱镕基都已有意识的把自己了跟那个天安门的整个屠杀了稍微进行一定的就是那个脱钩，也就是说，江泽民和朱镕基他们都不会把六四作为一种反革命动乱这样来提。他们更多的把它提出一种那个风波或者一种事件，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继续往下走，可以看到了，就是到了胡锦涛，那么就是和温家宝，那么他们还是不愿意去触及这么一个六四这么一个伤疤了，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历史。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他的做法是把六四的这个所有权呢，那么从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的手中呢，其实直接转移到了他自己手中，也就是说今天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80年代，那么中国思想了，那么是有自由化的倾向，是有那个对外开放的这个思想意识，但是今天呢，中国走向了精神上的封闭，而且呢，在那个意识形态上和在哲学上，在思想界了出现了反动，那么我把它叫成从当时的卡尔波普尔，那么进入到了今天的卡尔斯密特，那么从这种大背景来看呢，其实习近平呢已经把六四的这个屠杀的这个所有权，现在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了。那么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的政权对任何的六四的活动就更会就是这么紧张，那么也会更残酷的镇压。
嗯，好，谢谢夏教授。黄思斌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每年一到这个六四这个当口呢，中国政府就开始例行性的这个维稳，这每年如此。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像是高瑜啊、鲍彤这一些比较高调的这异议人士呢都被送到外地旅游，高瑜是好像到山东，鲍彤呢是去了云南，那么实际上就这样的这个例行的维稳呢，是不是就是说，起到了跟中共他所想这个抹掉记忆的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呢？
我觉得正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他现在他比方说他不许提六四诸如此类，他不断的包括有些朋友讲纪念六四被遭到打压、遭到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一般的老百姓更意识到，第一，共产党做贼心虚，那么他事实上做贼心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虚弱脆弱，这样呢给朋友们更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是有力量推动他的。另外呢，就是说像包同其中还有包括丁志林、包同他们被这么就是说被等于被强制旅游以后，他以为声音听不到，但这个被强制理由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当局心里面有多么的紧张，多么的惊慌。
好，那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刚才夏教授也说到习近平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呢作为一个正宗的这个太子党，那么他心中希望维护他这个红色江山的这样一个主旨呢是肯定是不会改变。那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说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他的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个亲朋戚友呢是可以说是六四受到牵连的一些人，那么是不是在他的心中呢也会有希望给六四平反的这么一个动力呢？就是会受到旁边人的这个推动呢？
对，经常听到这样的讨论，但事实上呢，这是不大可能的。有一句话，他们有时候说屁股决定脑袋，他现在坐在这，他也许有什么想法，但对他来说，现在第一重要的是维持他的这个专政。其实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意识到他还没有做，那么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你真正的你想有一个 中国有一个平稳的局势，是允许这个自由改革，允许这个民主，只有这样的话，你习近平就说也许你保不了共产党的 一党专制，但起码你可以保住你自己的脑袋，免得这个一般老百姓一旦起义这个反抗的话，那么不光是习近平，恐怕就是很多这些贪官污吏都会有很不希望他们自己希望看到的命运吧，这样说。
是，那么王女士，
这里边也是，
我想问你，
这里边也是，我能不能
好，夏教授可以，请您补充。
对，这里边也是，就是共产党现在不断的强调的，就是说叫党性高于人性。尽管他们自己有家人，那么包括习仲勋的那个就是本人，那么在六四以后呢，也都受到了冲击。但是呢，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所宣扬的党性高于人性呢，就决定了他们对六四的态度，也决定了习近平对六四的态度。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王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作为这个六四申遗的这个行动人之一，我想您谈谈，就是说呢，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想到，要把六四去进行申遗的，是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像是一些这个在这个应该说是在国外的这样一些积极活动的人士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启发呢？
当初最早呢，是因为大概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南京大屠杀不是进入了这个世界历史记忆，那日本人呢当时就讲，为什么说中国人你们把这个南京大屠杀申遗了，为什么这个六四啊还这些东西你们不申遗呢？那我们当时也想到，与其让这个事情呢拿给日本人来做，不如我们自己来做，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解开六四的死结，它就有这个两个前提，就是对这个公民对这个真相的自由的知情权的自由，和对这个他的评价的这个表达的这个自由。那这两个自由呢，在中国都是长期被这个死死的钳制住了。这个中国的政治高压，它长达27年。从这个，尤其是每逢六四的纪念日的时候，中共当局都会如临大敌，就惶惶不安的。整个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是恨不得把扫荡所有提及六四的言论和这个扑灭所有纪念六四的活动。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想靠中国政府去申遗，这是绝对
不可能的，
只能靠这个依靠海外的这个关注的力量来进行，来发起这个行动。下面我继续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看法呢，这人就不得不要提到这个赵子阳、胡耀邦，那么大家都认为他们俩是这个改革派。那么实际上，我想问你，他们两个人实际上的他们的这个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用意呢有没有差别？比方说呢，是究竟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来进行改革呢，还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民主的前途来进行改革？夏教授，
对，首先呢，胡耀邦呢，当然是一个就是有人性的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那么，当然他认为就是从他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来看，那么当然那个对中国人民呢有不同的做法，有更人性的，那么更民主的，包括他的那个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等三不主义等等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那么但是呢，就说我们那个就是从胡耀邦的这个他的政策和言论来看呢，那么当然他是在中共党内里边呢，那么是比较就是开明的，也比较具有人性的。那么如果以他的政策往前走的话，当然会给中国呢带来更多的进步。而且呢，我觉得即使中国如果要进行民主转型，那么从胡耀邦的思想里边未必能够真正的得到我们所说的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是我相信呢，胡耀邦的政策的衔接呢，那么会要好得多。至于赵子阳，那么跟胡耀邦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赵子阳，他作为中共的最高的就是领导人、总书记，那么在六四的这个紧急关头，那么面对的到底是要开枪，那么屠杀，还是要就是说丢官，那么卸职，那么站在历史的正方，那么最后我们知道那个赵子阳，那么当然是拒绝开枪，那么拒绝站在就是学生的对立面，那么这个决定呢，我认为呢是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的人性呢，他的历史感呢超越了他的党性。那么另外我觉得可以关注的就是赵子阳在下台以后，那么被监禁了十几年，那么他在他的那个回忆录中，就是改革历程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么未来呢必须要实现第一就是多党制，那么他提出要那个建立反对党，只 只有反对党呢能够避免中国的混乱。那么第二呢，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要采取议会民主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赵紫阳的软禁期间呢，他已经从一个共产党人或者从一个有良心的有人性的一个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那么变成了一个拥护就是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真正的那个民主人士。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呢是有那个区别的，所以应该一个不同的那个来那个评价。
嗯，谢谢您，黄女士，您的看法？
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两个总书记呢，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过去的共产党还有一定理想色彩的。但你看现在的这些人呢，他们完全已经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了。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我想他们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而且他们有着最起码的这个人性，就是说。包括赵紫阳，他拒绝在六四镇压上要这个叫出人命、是流血的这个对人民流血战争上签字，这也说明他有最基本的人性。可现在呢，连这个共产党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
嗯，那么就是说呢，从这点来讲，是不是共产党已经走向了自己的这个反面？因为在最开始他是说要为广大的这个贫苦劳苦大众来谋幸福。
是，不光走向反面，事实上也走向他自己的灭亡。因为当人民过去89年的时候，起码你还见到学生跪在人大会堂，请求中共中央怎么怎么样。
嗯，
啊，但现在你看。老百姓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要反抗，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八九民运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遗产，也是我们，就是必须不断的让拒绝遗忘，然后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民主的道路来选择。
嗯哼，好，谢谢黄女士。那么王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在顺义的这件事情上，你们是怎么样从这个从最初的这个草案做了哪些事情？那么现在呢，要发展到哪一步呢？
我们在这个12月初公布了这个顺义行动以来，就得到了这个许多组织，以及国际友人的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他们呢将和我们协作推进这个顺义的进程。六四顺义对于这个专业性的要求很高，我们工作的大致的可以分为这个文献的收集和论证、版权的梳理、外交游说和宣传的造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团队已经基本掌握了申遗的流程和规范。我们也了解到，申遗并不需要将所有的资料准备齐全后一次性提交，而是处理好每份有价值的图像、文字或者实物之后就可以申请。因此，昨天我们在法国的两位同事已经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第一份申请，也就是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像视频。但是最终成功与否，还需要我们在各个成员国持续地进行外交游说和宣传。明天呢，我们也会召开一个国际连线的会议，进一步落实和协调这个分工和操作的细节。
嗯，那么就是说你们刚才你谈到有这个资料的搜集啊，那么这些资料的这个来源基本上是哪里呢？
这个资料呢，从这个一开始，六四过后，有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目击的证人，他们保留了很多影像的资料。然后呢，在这20几年里面，就大家在不断的回忆，我们做了这么多纪念活动，当时的当事人，包括以前共产党的这个站在人民队里面的那些人和一些开了枪的这些战士，他们都有站出来讲述当年的故事。那这些东西是已经寄存的一些资料，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要论证他们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知识产权梳理清楚，提交上去。再一个呢，我们也会努力去再去收集和寻找，就是更多的一些资料。
好的，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思平女士和易报主编六四申遗行动人王雪莉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